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祈愿个人信心门中历代真亲六亲眷属及自己的慈父慈母近来接受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现在者增长福慧，过去者求生净土。昨天晚上讲到这个地藏本愿经这个玄义其中一段地藏菩萨所用一切诸法诚心所起，于心所向，和合而有，共生共灭同无有住一切，以一切境界但随心所缘，念念相持故，而得居此暂时为有者，之所以是此心地法门之旨也就是释迦牟尼佛讲法的目的就是要从这一切万象之中找到自己的那个本性，也就是自己的心地。这句话昨天晚基本上讲得很清楚因为今天在基础上思维一下，成就是一切诸法，从前面已经讲过一切诸法是自性之这个本体，也就是说它这个一切法有心地缘起，如果没有自性的话这个一切法它就是没有根本不可能显现一切尊生所依据于自性，如果没有自性尊生就不会有见闻取之，是因尊生观念烦恼快乐解脱或者是上升下堕都是依止于自性，如果没有自性尊生就不可得，尊生不可得也就不存在成佛了因为尊生烦恼快乐上升下堕都是因为有一个自性在起作用，我这个自性因为有自性，因为这就是事实，是吧？所以我们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没有自性来说就不能生心，不能生心就不能生十法界，十法界是依心而显，就是说十法界就是心，心就是十法界，是互相扯着的，因为心就是十法界，十法界就是心，造恶业就是地狱，造善业就是天堂，如果一切法不生，那说心就不生，一切法有心就有，一切法无心就无，所以呢我们学佛呢就是要把你这个心要明白它是不可得的，因为它是没有自信的，是吧？好像是心，心不独立存在就是诸法，就是说你看到善啊恶啊好啊坏啊这分别心，那就是你的心在分别啊。所以呢我们了解了一切法成性尊生一切尊生成性尊生，就是一切法成心所起，心所起也就是说这个心所起指就是水起了无量的波，是这个道理，如果没有这个波也就没有这个波的这个名字也不存在，见闻觉知也没有了，随续性知道吗？这里面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件，就是说随是性德，波听名字和波的相貌去心和相，没有波就没有心，就是没有念头，是吧？就没有波澜，因为水自身它是没有念头的，它没有相，也没有名字，也没有尊生，也没有法界自信，但是呢能起无量尊生，能起无量法界，所以呢心法界和性要分开来，要分开来，自己要认识到，比如说我们一般知道心我不知道性，叫心性，心是不可得的，因为没有一切法呢，就说没有一切法就没有一切心，只能如果没有心就没有一切法， 虽然我们现前有一些法，已经有一些心，心跟法是一不是二啊。所以这个楞严经讲释迦牟尼佛骂这个阿难尊者说啊，觉得堕他本来无心可得啊，是禅宗那个恶祖也说了，他说啊，你为什么不安呢？他们心不安，他拿心来我与你安啊，小子了可得，他我与你已经安好。就是说心它是没有肢体的，它那个体呢，你怎么拿得出来呢？是吧？所以没有体就没有法界，你找它没有，是吧？所以我们总认为有个独立的心存在是错的，知道吧？所以呢，众生就因为这个心而生烦恼，所以烦恼就是心。如果你了解烦恼，就是烦恼没有自信，你心不就没有了吗？是吧？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就是心，心就是世界。世界刹那刹那的都在变化，在无常，那心不就是无常吗？你执着心不就是执着心了吗？烦恼就是烦恼心，所以它是刹那刹那变化，就心即是不可得，对吧？谁要了解这个心想呢，就是实，是吧？一切法成心想生，这个心想就是实。尊生有心想生啊，心想就是一时所变，是吧？为心所现嘛，为时所变嘛，就是说这个法界是心现出来的，就是这个世界是平等。你要悟到这个世界叉叉的是没有自信，哎，心它就空，就空心了，是吧？因为你了解一切法没有自信，你心不就空了吗？平等来讲，你不执着不就很清净吗？你执着不就很烦恼吗？因为你执着你为什么会烦恼？不执着为什么很清净呢？因为你悟了，它就空了；你不悟，它就不空。因为不空就有这个不空的烦恼，空有空的清净，是吧？它有清净，它无烦恼相，啊。所以呢，微心所现，微识所变，就是三界微心所现，就是说三界都在心，证明三界跟我们心它是相通的啊。所以天堂跟地狱都是相通的啊。这样佛陀来到十法界里面，它跟我们心都是相通的啊。万法为思，就是你自己在分别心而已。这样你不分别了啊，它这个一切法就不存在，是吧？所以我们要修什么呢？不要对法上的执着，法就是为识所变。你在执着法的时候，你识就会坚固。我们不能执着于任何一个法，执着任何法那就是。但是呢，我们讲缘起。空就是一切都缘起，那你这个识呢，在一切缘起的识就是空的啊。就是既然是空，那你这个识就很清净。为什么一切都是空嘛？你不就很清净吗？就是你这个识见到妈妈就很开心，你在分别嘛，就是我妈妈嘛。如果你要见到你仇人，你这个识就嗔恨心，是不是啊？如果你觉得妈妈爸爸都是哦什么，那你识会什么感觉呢？你识就又不一样的心情了。如果那个识看到蓝空，哎，就好清净，是吧？你要到杀猪场就好难过，是不是？也就证明这个识，这个一切法为识所变，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呢，就外面怎么变，就被物质所转了，所以识被万物所转。你要悟到了一切法本来空，那你心就像看到蓝空一样，不是很清净吗？是不是？如果你执着任何一个小法，那你就会识，就会随它而烦恼，知道吧？一根针都可以让你烦恼，烦恼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一根针扎在你身上也很痛苦，一个石头掉在你头上也很痛苦，是吧？就是说它痛苦，它这个识它本来就是一个痛苦的一个执着而已啊。那么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你拿刀杀一下我都没有关系，你不要拿画这个画我，就是说你用刀扎我的手，这手痛一下，你用画颜值啊拿山火火像一把刀插在我身上一样，我会更加痛苦。因为呢，一束花可能比一把刀更痛苦，知道吗？所以说世间我们过去讲鱼之无才便是德，这是有道理的。就是说身体伤害一点没有关系，我心不伤害就可以了。 你说心伤害都痛苦啊，是吧？所以装无知一点，装傻一点，一定是有道理的。人要学会装傻，不要什么都明白，越明白越伤你的心。这个世界上肯定是这样的。想看愚钝的皮肤怎么那么漂亮呢？他因为傻，是因为傻很单纯嘛，所以他皮肤很好。难度他什么都知道，他皮肤就粗，是吧？也就是说他那个人皮肤很花很细，他就是很傻，是吧？所以人要学会傻，人愚之五彩辨识都还是有道理的，知道吧？因为身体我牺牲一点，我累一点，我干活都可以，但是不要伤害我，就这样。所以我们说能是吧，能忍不能愚，知道吧？我拼命的干活，我生命都可以给你，我都愿意给你干活，但是不要耻于我，因为耻于在先，忍于在身嘛。我忍干活，听你干活，从早上三点钟开始干，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我无怨无悔了。但是这样一句话，你炒的菜一点不好吃，就伤到他的心了。就是说我好不容易烧菜给你吃，你伤到我心。就是说你从早上三点钟干活干到晚上八点钟，你都不觉得辛苦，为什么人家说你菜不好吃，你就不干了呢？因为那个伤到你的心了。证明伤心更厉害，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呢，什么事情不要分别的，知道吧？因为学会了装傻，我说大智若愚，孔老子的大智若愚。我们学会了啊，少言辞，要学会勤俭，自己身体勤快一点，节约一点，花少一点，淳朴一点，这样或者你看老子的。学会就是说对面不闻机口声，就是说我俩聚在一块，我都不知道那个村庄的机口声音，我都听不到。他说老和尚修行了二十年了，都不知道对面那个人的名字。你看你们很快就知道对方的名字，还没来就两个手连在一起，一个就是来了，完了过两天就变成朋友，过两年又开始吵架了。就是说还没在一块见面，觉得哎你就是来了就变成朋友，非常好。我心里想这个见面这么快就熟悉了，这么快就熟悉了，我还没你这么熟悉。就是我跟他熟悉了，我认识他十多年都不熟悉，你认识他还一天就手扣着手上厕所都在一起。我说过两天吵架了，就这么快，知道吗？所以人要修慧啊，就是说你看我们老和尚修行怎么修，知道吗？就是说他在寺庙里面住了二十年，他不知道大定佛像什么样子的。你像那就是说他每次的眼睛垂肩走路啊，都垂肩，你问他的佛像什么样的啊，佛像我没注意呢，他从来没有注意看一下佛像什么样子的。出家二十年，在庙里面上殿过堂都是低着头，阳光比臂关心。他这样的人就很单纯，要害他还不简单了，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人都是不忍伤害他，我们都不忍心伤害他。你要做到这样，人家想打你，不忍伤害你，你要做到这样子，知道？就是说你太单纯了，就这个意思。我们老子学了很多的本事来保护自己，因为我不学的一些将来不受别人伤害嘛。学了很多保护，发现一辈子都没有用，一辈子都没有用，你保护自己这个人一辈子都没有用上。傻乎乎的父母从小就开始教你怎么保护自己，你说哎呀你小的时候啊你要注意男人呢，发现一辈子也没有一个男人侵犯你。他从小妈妈就说你小心的男人啊，这样就是这样的，知道吧？哎，你在外面上当受骗，哎，我发现我长那么大也没上过当受骗。也就是说，保护教你们那些东西，反而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人学会单纯一点还是非常好，是吧？所以呢，愚一切做法这样，就是愚心作相，就是说一切法界呢，愚心作相，心呢跟这个法界产生了实能变相嘛，实能变一切相嘛，就是说。那说这个心动啊，心能现象，识能变相，识这个心呢可以变现，心是心 我们的本性呢，随性而变现，就像水，口吹水可以起波浪的，但是呢，要起什么波浪呢？要靠识，对吧？人执着，执着重，就可以变成重相；执着于轻，就可以轻相。你执着于粗，就变成粗相；你执着于柔，就变成柔相；你执着于善，就可以变成天相；你执着于恶，可以变成地狱相。所有的相都是实在执着，心在心呢、啊、能推，心是业嘛，推死呢能变，然后心呢心随着心而能现，知道吧？所以心能现，死能变，性呢它是不动的，但是呢虽然它有无量变化，但是呢这个自性呢是远远不动的，原理。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原始，就是我们的自性就是原始。成佛做者做菩萨，堕地狱升天堂，都靠我们的原始的本性。没有本性的话，一切法都不会升起。叫于心作相，是吧？于心作相观，和合而有，叫于心作相和合而有。有那个实在性，实在执着。就证明说我们执着于粗，你看到粗了，执着于善，就是你所有见到恶的，见到好的，都是你识里面的执着所变现出来很粗鲁的东西，或细腻的东西，如火的东西，或者是愤怒的东西，都是识在执着所现行，知道吧？我们讲八识现行，准子成熟的八识现行，就你看到那个不喜欢，不是那个不用，是你识在推动，实在变现，心在现，实在变，就没心在变，是吧？实心在变。如果你悟到了，所有的这个恨的爱没有，这个名字都不存在，都是功德，都是佛报，是吧？都是你的这个心的这个相貌，是吧？所以你要修行比较好的话，你会很细的观察，是吧？要破除，要了解，是吧？所以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那个相呢，这个相，都是假的，都是假的，都是先变现出来的。就是司法界、六道轮回、诸佛菩萨，都是有众生的妄想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用心观察的时候，就不光是人家对你好啊，对你坏呀、啊。你看到好的，看到坏的，或你心里烦恼的，或者外面粗鲁的，你都要一瞬间归到心那个地方去，归到自性来的。这个就是佛陀所讲的讲经的目的，就是让你回归到本位，这是佛陀的这个意思。但是尊生呢，随着弯时是向外奔波的啊，所以我们了解啊，昨天晚上讲和合而有，观身观灭。这个都是一个假象，就像梦一样，醒了之后就没有了，梦的时候一切都有，对吧？那像有跟你醒过来瞬间就没有了，叫混生混灭，他就你梦的时候就出来了，你醒的时候立即就没有了，没有一样的东西会停留在那个地方，包括你吃饭睡一睡觉跟昨天晚上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这个吃完就没有了，不吃他有没有吃的时候差了时间在现。我们说你在吃饭的时候细细的关照自己所现的境界，吃饭走路就能常常观察，把自己身你的心呢真的停留在边呢，一定要停留在身边啊，看到自己走路一切都是心现出来的，常常这样观察，你心常常安住，知道是心所变，不要去瞪那个外面的善恶好坏这些东西，尽量的不要去动。那说一动的话，就知道我向外攀缘了。人不要向外攀缘，只要有攀缘，就有善恶相出来。所有的好的、坏的善恶，都是你向外攀缘。因为有攀缘的话，你就必须要接受，必须要接受很多东西。就是说，很多东西必须要，就是说，你谈了人家，你谈人一下，你就必须要回复人家谈你一下。这个世界所有的好坏善恶都是你向外攀缘以后升起的，你不攀缘什么事都没有。 比例来讲，色已多也多大，烦恼具多重，也就是这里面呢，就是说你事业越大，事业越大，那里面呢这个坑就越深，知道吧？所以又想我们人呢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啊，只想好的果报，不想接受坏的东西。你看另外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他不是讲一个偏爱的姐妹来过来了吗？啊，他觉得很喜欢吗？后来他的妹妹也过来了，很处嘛，不想接受嘛。他说他不行，要接受我必须要接受这个。接受好的东西你必须要接受坏的东西。因为它是相对而言的。就是世界上所有都是相对而言的。你只要是接受任何好的，你就偏爱法师。你觉得法师这个好。啊，那你觉得法师好，已经到了顶点的时候会什么样的，就一定有个不好的在陪伴着。因为你一转身就不好。因为人都在比的，知道吧？人家比的，就是说好的东西背后你就觉得不好。你想一想，你觉得这个花很漂亮，过一下子那个花不漂亮，是吧？你就是说啊、哦，看到很多的美花好漂亮，而第二年呢，美花没有了就不喜欢了。哎，再过三五年都不开花，有一天开了一朵美花，你觉得好美了，就像原来一朵花也很美。就是我们是老是在我们自己会在自己跟自己比，所以呢你只要遇到一个好的就一定一个坏的在等着，知道吧？所以在这个世间就是这个样子的。涅槃经真是好厉害，它就是说有好的就有坏的，但是我们很难过来，真愿意接受好的，不愿意接受坏的东西。我们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这样，是吧？那么说我们智慧的人呢，学佛的人呢，就要知道这个世界呢，人的妄想呢就是这样的啊，妄想，是吧？你像说我们喝茶，人家老是说哪一个这个是八年了，这个是十年，老是搞好茶给我们喝。后来以后呢，差一点的茶，我们就一喝到口里就不想喝了，就觉得不好喝。但是那个茶也很贵，但是就不愿意喝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好茶喝了以后，坏茶就不想喝，知道吗？因为我们口就刁了嘛，对吧？那就这个茶好，是不是？生个病的，好像说好的给自己喝，坏的给别人喝。我们就是这种心情，知道吧？所以我们要接受这种，哦，原来我们不要老是责怪别人不好，我们要责怪自己，有好的东西执着多了，坏的东西一定要去接受它，是吧？所以你再讲。所以我们必须做什么事情都要接受，接受这个，你有多大的这个好的东西，要接受多大的坏的东西，必须要接受。除非你悟到了，什么都不接受，是吧？所以呢，共生共灭啊，同无有惧。是吧？一切境界随心所缘，念念相续，而得举止，暂时为有者。就是说，一切法，因为你念念相续嘛，而得举止啊，暂时为有。就是说，我们念念相续，故知成形嘛。就是说，你比例来讲，粗有粗住，细有细住，善有善住，恶有恶住，对吧？不管好坏善恶它都是住，只有你执着相续，而得相续持。这个举持就目的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叫举持。举持的目的是让我们回到本心，而并不是让我们即时造业啊。就是我们活在世上是为了修行，找到自己的本源，并不是为了即时造业。即时造业，你那个举持就很恐惧。比方造贪，可能到地底下去举持地狱去了，恶鬼出生到，那你造贪嗔痴的这个恶业，你将来的举持是比较危险的。什么叫举持呢？就是说你聚在你自己顽石所坚固的执着积聚成形，就是任何东西只要你执着了，它成为形状，积聚成形。像五蕴，五蕴是什么东西呢？五蕴就是积聚啊，就是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念头， 我这个念头非常坚固，上面可以形成一个好大的一个空间，比方茅棚里面，如果你大院里一个茅棚，你可以建立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像这个普贤行愿，一茅棚一三千大千世界都在里面，它为什么能建立呢？是吧？还有这个方法就是说，茅碗端上啊，转大法轮，是吧？茅碗端上啊，聚大功力。一个茅碗端上面有一个天空，有一个大宫殿，宫殿上呢还有释迦牟尼佛跟500天子在讲法，然后还很多人的正果，它是茅棚里面现出来的。它为什么茅棚能现出这么大的这个境界呢？它就叫举持，就叫念力。这种念力啊，让一个茅棚可以举一大千世界啊。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都是茅棚里出来的，是的，所以都是要举持。所以呢，据实固执，就是说像棉花上面就不能站着，这样就能掉下去了，是吧？如果我们茅花捏，然后把它接紧，然后这个上面就可以站人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念头本来是虚幻的，但是呢，你坚固的执着就形成了愿力，可以聚很多的众生，可以度化他，让他成佛。但是呢，也可以造地狱，也可以造天堂，就地狱也在那茅棚上面。坚固的贪嗔痴，那个茅棚你可以建立地狱恶鬼出生。你说那个地狱的境界，那个铁围城8万里是吧？啊，高1万里哦，光就是茅棚八大地狱，每个地狱跟地狱之间有8万里。那里有火海、刀山，是吧？这个铜柱，种种形，都在茅端里，都是你坚固的执着，就一念之间坚固之中执着成形，都是你的坚固执着。所以一定要把你的坚固执着，我们不要修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修再大的功殿都没有用，你坚固的执着才是最。那我们现在要把坚固的执着把它化掉。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个根本的地方，就是哦，我不能坚固的执着，执着就成了形状，是吧？所以修普贤行愿的话，你可以做大法王啊，度无量众生。如果你要是贪嗔痴坚固的执着，那就很可怕，是吧？像昨天晚上讲，就是说你的贪嗔痴充满你的身心世界，那将来就很恐惧。所以我们了解他这个举持。这个举持啊，他说我们净土，我们学佛的人，很多的法师都讲过这样的话，佛陀也讲过，他说啊，随月道场是吧？这啊，广作啊，在梦中广作佛事，见随月道场。他为什么能在梦中见佛做佛事？这就是愿力。他在梦，他知道是空的，但是呢，他又愿力啊，建立这个度众生。是吧？发菩提心，度众生，然后建立道场。我这个道场，他知道是水里的月亮，但是呢，没有愿力兼顾不了，知道吗？你别看这个道场要靠愿力来兼顾的，是吧？只有愿力兼顾，水才能够建立度众生，知道吧？所以呢，这样是水里道场要靠愿力，没有愿力，所以他也不会兼顾。他这个以大悲心利益众生故。如果没有众生，他自己就回归本源，是吧？所以我们建道场要知道是随月道场，梦中佛事啊，所有的菩萨就在梦里面、幻里面、泡里面、影里面观住佛事。所以《金刚经》里面说：“于梦幻泡影”，就是在梦里面，所有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菩萨都在梦幻泡影里面行大愿，是吧？如果大家都醒过来之后，诸佛菩萨需要干嘛吗？不需要了，知道吧？诸佛菩萨都在梦幻泡影里观住佛事，所以我们还没醒过来，虽然是在这里面，我们没有醒过来，可能也醒不过来，但是呢，但愿呢不能造恶业。那么说，诸菩萨有方便啊，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呢，借助诸菩萨的愿力。来因我心，我心就变成佛菩萨的愿力，是吧？跟佛菩萨的愿力合为一体，合为一体，合为一体的话， 你就被堕了。那你被堕了啊，这个梦呢也就醒过来了，有梦幻般也就醒过来了。因为佛他已经醒过来了，他这个梦是故意日照梦中，就像我们这个往生论里面呢，这个啊礼拜呀、称叹呐、观察啊，还有作愿呐，到后面呢回向，是吧？所有的修行都是兼顾愿力，在梦中做佛事的愿力，知道吧？作愿啊，显示礼拜，这个赞叹、作愿、观察，他说都是兼顾自己的愿力，干什么？在梦中还做佛事啊，做学习道场，做梦中佛事，就是说都是为了啊，跟佛菩萨啊这个愿和般若还是相应的啊。所以呢，我们呢，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建了一个寺庙，或者说你建了一个佛像，你都要想在梦中做佛事，啊，都是是一个梦而已。啊，梦里面建了这个，那说你建了一个佛像，这是那肯定是学业道场梦中佛事嘛。那既然是学业道场梦中，我在梦里面幻里泡了眼里建了一个佛像，这佛像你干嘛？要度无量众生，是不是？要度无量众生，但是呢，你不要执着它，不要跟人家比赛，是吧？我做了，我拿了1000块钱，那我拿2000块钱，拿了10000块钱，我拿20000块钱，这样的比赛就错了，这样的你就变成妄心，是吧？那你这样的执着、妄执，或者说一个善法，就不能叫人天道，因为你不知道法法平等，无有高下。1块钱和100万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你怎么处理？都是梦中佛事嘛，都是你的念头嘛，是吧？都是你的念头里面建立了一个菩提心嘛，菩提心是吧？那既然是你的念头，一个菩提心都是一个念头里面生出来的，干嘛执着呢？所以呢，都做自己的事情。那说佛菩萨所有的法，最终的目的呢？都是道义尊生见到自己的本性，大家呢这个才是作为菩萨要告诉我们的真实事，就是说我们要真实，我们要利益尊生呢，目的呢要获得解脱，这个很重要。所以佛菩萨的出世因缘是干什么的啊？令尊生离苦得乐，不能让尊生沉迷在这个六道轮回之中，让众生得到解脱。释迦牟尼佛一生中的修行啊，他的修行我以前也讲过，他的一生修行都是以苦为根本的。首先他就讲苦尽灭道，讲苦人生怎么苦，那么他修行在苦行里面还是在感受苦，而修外道的时候种种不能圆满，不能圆满佛道，也就是说不能脱离烦恼，他首先看到的生老病死是苦，是吧？他看到了自己的烦恼没解脱还是苦，修那么多的六道这个外道法，他心中的烦恼还是没解脱，他说他就要解脱苦的问题。所以呢，他得到解脱以后想分享给大众，就是令尊生解脱，他并不是让尊生在拜佛搞得好玩，要令尊生解脱。至于他一生中修行呢，他把头剃掉，就告诉人人平等，觉得没有高下。不是说因为当时印度的时候有4种阶级，这4种阶级对苦来说的话，他说你看一条牛可以换7个人，7个奴隶，就是7个奴隶，一条牛可以换7个奴隶，就是他对这个苦啊，他是有很大的触动。他这个你看小的时候他爸爸犁田的时候看到这个小虫大虫吃小虫，是吧？这个鸟群吃那个虫子，然后呢这个鹰呢在吃那个鸟，是吧？他互相残杀，他看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他非常的就不愿意看，他就跑到树底下去打坐，就才那个时候才参禅大师，他10岁， 这个只有13岁，释迦牟尼那时候才是有13岁的孩子。而说13岁呢，他就能够观察到这个苦，是吧？他就不忍心来看。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的纠结啊，就是让众生离苦，这个。所以对最苦的人，他是特别特别关照的。所以呢，他常常你看那些长者出家，就是说看到这先出家的比丘，他是努力，但是他就不愿意拜他。他说啊，因为世尊主的话，他拜奴隶是最不去抢的，奴隶走的路，坐的凳子，啊，那就他的风吹到我身上来都不接力的。印度的这个种族啊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说那些长者那些婆罗门他出家了以后呢，去叫他去拜那个奴隶，那他就不愿意拜。嗯，释迦牟尼不愿意去拜的话，你就不要跟我出家，就是你必须要拜他。他是对你先出家，你就得拜，因为他出家以后要一个个的拜嘛。后来没办法，还是拜了他，是吧？所以就实行平等，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说他到死的时候念念不忘苦，是吧？你看他走了3个月，到那个啊娑陀罗那个地方去圆寂之前呢，专程到那个苦的地方去，把钵留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些弟子就是看到佛陀的慈悲呢，就不舍得佛陀走。所以老百姓呢就很急，老百姓是不讲理的。释迦牟尼要赶到某一个地方去圆寂，他经过那个村庄，那个村庄里那些老百姓看到佛陀就不让他走，不让他走，就不管你怎么讲，我就是不让你走，我舍不得你走，就是他就是毫不讲理的。释迦牟尼佛就没办法，就把那个钵留下来了。然后这个钵里面看到钵，就是等于看到我，觉得啊，见钵如见我。所以那个地方有个叫钵塔，我去看了一下。然后这个告诉他们啊，六念法，念佛、念法、念僧、念见、念思，就是说你修六念法，就等于在念我的法，觉得就是说施行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是吧？所以六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释迦牟尼赶到娑陀罗那个地方，那个国度里面去出，进入最后的涅槃，就是把这个肉体丢在那个娑陀罗，不丢在瓦西城，不丢在舍卫国，这些大国都非常有钱，并且婆罗门也很多，也很富有的地方，他不到那个地方圆寂，他步行3个月的时间到那个地方去圆寂。对吧？而说这个，然后在往生之前，特别是讲《涅槃经》，真是一片慈悲呀，对吧？他讲《涅槃经》，从头到尾，都是讲一些善法、四谛、12因缘。你看他讲的都是这些法，没有什么讲的像《华严经》那么过高的法，都是讲这些平常的法。他这些法都在哪里呢？都在涅槃经里面，对吧？涅槃经，昨天我们看的涅槃经里面就讲到，他说持戒，也就是持戒是不能成佛的，不持戒也是不能持的。可是持戒的体就是佛，他觉得，就是说不能舍掉持戒而成佛。你说我不着相了，那是成不了佛的，就是你不能执着于持戒，他持戒的本体即是佛，就是佛性。比如说我们说受三规能不能成佛？受三规成不了佛，是吧？我们不受三规能不能成佛？不受三规也不能成佛。三规就是佛性，知道吗？从三规一直到了涅槃，这个六道波罗蜜万恨的这个提倡，都是讲从涅槃现的出来。就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说听法能不能成佛？听法是不能成佛的。不听法能不能成佛？不听法是不能成佛的。我们听法的当下就是佛性，知道吗？这就是涅槃本性，一切法从涅槃性里出来，所以整个《涅槃经》全讲这个，知道吗？所以你要等到《涅槃经》真是慈悲，一切法都所有的众生都在里面，知道吧？就是一禅体都有那个佛性，就是说你了解一禅体没有自信，我没有自信，就是说我做一禅体能不能，就是说我杀人能不能成佛？杀人不能成佛。就是说我不杀人能不能成佛？我不杀人也不能成佛。就是说杀人和不杀人这个体是佛性，知道吗？ 这个是涅槃性。所以呢，没有杀人，也没有不杀人，不可以执着于杀人，也不可以执着于不杀人。就是杀人这个本体里面是没有众生的，就是一个佛性的展现，它是清净的。杀人是过去的业力，知道吧？就是过去的业力比较广，生过去在杀，但是要解脱，通过忏悔，怎么忏悔？就要了解它的本体。所以整个涅槃，释迦牟尼最后讲涅槃经，就是把佛法脱袍而出。他我一辈子讲法，无非是要把众生的佛性显出来，知道？但是看到涅槃经的时候，佛性就出来了。那是释迦牟尼佛把他整个的法整结在一个佛性上，就是常住佛土，常住人间。他不要我惹涅槃啊！我在哪里呢？在你的皈依处，在你做善处，在你持无戒修持善处，在你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处，在你孝敬父母尽职师长处，在你念经处，在你这个说三归五戒处，在你行菩萨道处，行普贤菩萨处，就是你放生的地方，就是我住的地方，在一切众生心上住，那就是我。你看整个的涅槃经全讲这个，讲来讲去都是讲这个，他没有讲话，不像华严经讲的那么深奥广大。好像有人他说讲涅槃经念好像听不懂的感觉，好像念的话就是他就是要你不走二边，不执着两边，也不要做一个队友的尊家，就是完全是佛性在。如果你看到涅槃经以后，你看到人人都是佛，每个人都是佛，连你自己都感觉到每个人小孩子都是佛，是吧？你这个时候对佛生出尽现在过去未来尽十方的广大的这个佛性就显出来了，你的自信跟众生自信是一体的，这个时候你就了解涅槃经，知道吧？所以后面的涅槃经后面一段的话就讲他的缘寂啊，那么多感动，为什么感动呢？是吧？每个人都知道了佛性，明明了了，清清白白的展现在你的面前，是吧？所以涅槃经是一切众生度嘛，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人，都得度，是吧？每个人的他是我们讲这个释迦牟尼初说佛法于太阳升起，制造菩萨。尊阶制造罗汉，是因缘成熟的人。第三个呢，做般若智慧的人，就是中等根基的人，就是跟般若成道的这个基人。你第三个呢，说妙法莲华经是偏向于西嘛，就是说多给他们受记，也就是法华经啊，成佛的人。然后最后呢，专度恶人。专度提婆达多三藐，没有度的人全部度尽。所以这个涅槃经说出来以后是众生度尽，就是太阳下山的时候一瞬间呢，就把那个提婆达多给度了，最后一个是一样的。涅槃经何等之慈悲呀，是吧？所以到这后面，所以佛陀圆寂的时候，他的光明从头顶出来绕现十方，然后还于自己的徒弟，就是自己的这个，就告诉他们我要去涅槃了。所以这个天上天下，这个潮都弯腰了，太阳都没有光明了，这天地啊都已经悲哀，都难过，一鸟去都不作声了，觉得所有的世界都一片寂静，都寂静下来啊。都为释迦牟尼圆寂这个感到难过，就是为尊生失出了光明而感到难过，是吧？所以呢，佛陀出世的因缘出世的因缘就是前面讲的一段呢，前面讲的就是说佛陀的这个出世的目的是要令尊生离苦得乐，而地藏菩萨呢也是一样的，知道吧？地藏菩萨他讲的贪嗔痴慢疑都能解脱的这个题，就是说这个地藏菩萨是以众生的苦为自己的修行，他也是解脱苦的事情啊。后面这一段，精切植物只认其名，其天人修罗行善品 而牺牲地狱鬼畜生，就是下恶道，是吧？由恶业而成堕，其堕之鬼畜出，由轻重之分，而成乎地狱，无大小之别。怎有无明之颠倒，只有欲惑之正变，故知凡夫由昧心缘，昧啊，昧我们讲昧和不昧啊，昧啊，昧就是说跟我们不了解我们这个心呐、啊，不了解法为心性，所以叫昧。我们了解了法成心性，叫不昧，就是上十法界都从心里面显出来了，你了解是心所现，这叫不昧，或者不昧，不昧因果的不昧，就是了解一些法成心性，地狱天堂跟我们心是外的啊。那昧呢，就是说你只知道十法界的善恶报应，却不知道心，这叫昧啊，昧了心缘，不知道是心。一般对这个昧的解释，就后来明了，就是昧就要知道心法，就像跟地一样。我们讲圣一地、属一地，就八二叫圣一地，就是八二的意思啊。苦地，就是不知道是心，就不知道心叫苦；知道心呢是地，叫苦地，叫不二为苦地啊。所以你知道，所以呢，它能够呢。苦地，证到苦地的时候，那就不生不灭了，知道吧？没有证到苦地之前呢，那就有生有灭，苦它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它就是不可得，没有自信，因为没有自信叫做地，所以叫苦地、基地、灭地、道地是一样的，昧也是一样的啊，昧心缘。我谁有万念啊？谁做万念？因为你不了解一切法成心所现，我谁做自己的万事分别对立执着，叫谁有万念？万造恶业，就造善业和恶业，造恶业就形成地狱恶趣中的无明颠倒。万受苦报，不平之甚是大悲，就是说我们认。如果不以地藏菩萨这个自胜之大悲啊，我们讲大乘地藏王菩萨，就是大乘地藏王菩萨，我们大愿地藏王菩萨，九华山很多那个大乘地藏王菩萨，就说我不以大乘之大悲啊，其能到救我什么道悬之苦？道悬之苦就是我们。道悬就是我们在印度讲的叫玉兰盆，就是玉兰盆经，玉兰翻译成中国文叫道悬，道就是这个人常常是倒着啊，吊着那个地方，我们好像活得很好，其实吊着那个地方，你感觉到自己或者挺快乐的，其实都在受苦，你感觉一下受苦，就是我多看你一眼，像你笑一笑都很开心，为什么？你的开心难道就没有吗？非要我对你笑一笑才开心吗？因为你没有开心，是吧？因为你没有，所以要靠我来维持你的开心，是吧？一朵花就让你那么开心，一点甜味就让你那么开心，难道你就没有吗？因为你没有，你一直掉在那地方，你知道那个。净土法门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公案，就是说那个尊生呢，就像那个咪呀，那个人贪嗔痴不是具足吗？就像一个人在路上跑的时候，后面呢有六尘转所，左边是火，右边是水，然后后面有豺狼虎豹，是吧？然后呢就一条路往前走，走到前面去，你发现了有巡演。底下是一片沧海，然后巡野上掉了一个什么？掉了一个树，一个树呢就 到海的中间，一棵树弯弯的树，树上一根线是山谷，山谷线，然后你就把那个线抓住，吊在那个上面，吊在上面，底下有三条毒龙，毒龙在抓住地方，要掉下来就把你吃掉。然后呢，你就把那个三根线吊在那个地方，老虎哇的叫想吃你，但是你吊在那里吃不到，知道？吃不到的呢，他又自己被救了，知道？过了一下子，两只老鼠，一只褐色的跟白色的老鼠跑过来，然后啪啪的咬，咬了两股，还剩下一股，就像我们五六十岁了，你的生命是吧？二十岁一期，五十岁一期，然后呢，到八十岁一期就三期，你二十岁已经过了，五十岁又过了，那后面就剩下这一股了。我们还不知道满什么满叫断掉掉下来还不知道，老鼠已经咬了两股了，剩下一股了，我们还一点都不着急，还喜欢跟人家吵吵架，所以原来到最后的一股了，知道吗？那个老鼠一个是白天一个黑夜，亲生着我的生命，然后说他又自己看底下那三条龙又不要断了，害怕了，心里想这怎么办啊？后来那天上啊，那个蜜蜂飞过来了，那个蜜蜂呢就掉了一块屎，窝了一块屎掉到那个嘴唇上，好甜啊。然后呢这一舔什么都忘记了，知道吧？老虎又忘记了，和那个一根绳子完全掉下去，底下三个毒人全部忘掉了。我们世间这一点小小蜜蜂给你吃给你的一点小甜味，还是别人吃给你的，知道吗？吃给你一点甜味，我们完全是捆住状态，这种捆住叫倒悬自苦，知道吗？我们每天都倒悬自苦，渴望别人给我一点快乐，你每天都在望着谁给我快乐，谁给你快乐，求天求地，就是我不指望别人，他好像自己不要求的，那你指不指望天，只不过让地，是吧？希望地给我快乐，希望天给我快乐，或者别人去在船上，希望船给我一点快乐，看着空调，天亮给我一点快乐，你就是没有快乐。你哪一个快乐？你想一想，你的快乐，你晚上睡觉找一找，看看你自己有没有快乐，根本就没有快乐，完全靠别人家吃食给你，睡在船上不安，吃多了撑，吃少了饿，是吧？不是渴就是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反正你全是病，是吧？没有一点好的东西，对吧？所以你身体上真是体无撇物，就是说你体上没有一片是完整的，是吧？都已经伤积累累了。对，小孩子他可能还有一点快乐，是吧？越长大越没有快乐。那我不修行的人找不到内在的那种清净啊，是没有快乐而言的。所以像宇宙他一天的话就想着外面的事情，他叫他坐一下他都难过，所以很多宇宙到生下来，我说你坐一坐静下来，你不可以获得内心里的解脱快乐吗？你为什么站着眼睛到处乱看呢？其实说你的六根呢，就像蛇一样到处乱看，不是按着你看就是抿着来，我们有隐有显嘛？什么叫敏呢？就眼睛到处找，耳朵到处听，到处打听信息。你看，就是这个人说好，那个人说，每天在打听。你发现吗？眼睛，我不知道你的眼睛看什么东西，看哪个跟我有缘，哪个没有跟我没有缘，一天到晚找缘。就是动不动讲话，他跟我有缘，他跟我没有缘，要那么多缘干嘛？不是男缘就是鱼缘，知道？要那么多缘起干嘛？是因为我们老是找这个缘是错误的，知道吧？所以一讲到姻缘，大家都很开心，就喜欢那个姻缘把你迷惑住了，是吧？啊，那个人跟我有缘呢，知道？所以这种缘把你骗了，知道吧？这都是一种。所以呢，我们大脑子里老是在找，嘴巴想吃的，身体想触，心里在想。那我说你这样的麻醉自己啊，停不下来的。我们的眼睛向外看，我就有些人坐在一块，我就用眼睛闭着嘛，他闭不下来，他闭着眼睛指着你咕噜咕噜的转， 眼睛就在那里转来转出来，他眼睛闭不下来，不像我们一闭眼睛都不会动的，是不是？他有些人他眼睛闭着，他眼睛只在动，你有小孩子他眼睛肯定在那里动来动出来，是吧？所以为什么他动惯了，他眼睛向外看希望，他从来不内循的，知道吗？或者我喜欢听外面声音，背一下他都受不了，是吧？你看你在房间里坐一下，外面有一点点声音就要看一下，我看看是谁在讲话，是谁在干什么，车子来干嘛，就是说你发现你的眼睛就想偷看，知道吧？所以呢，或者我想听，鼻子想闻，一点香味就把你骗走了。第二个呢，这是明着的，还有暗着的。暗着的就是说你虽然坐在房间里面，你眼睛呢，你的耳朵，你的小心思啊，不停地在猜测外面在干什么，就心里在想，虽然你不跟他打交道，你也不会跟我们讲话，也不会跟我们聊天，也不会去找人，感觉到你好有修养。然后过去我常常讲了一个人在佛学院里面，他说你看男孩子这个就是调皮玩手机，是吧？上课你看那女孩子多老实，一会儿坐在那个地方听课，眼睛看着多乖，他说他女孩子好乖，男孩子好调皮。结果一下课以后呢，女孩子他说所有的电话就都被女孩子占着，还原来女孩子站在那个地方，他心里面其实比男孩子更要想的更多。也就是说你发现就是我们的心呢像兔子一样，这个不停地向外寻找啊。所以我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地方有一幅画，那画底下有一匹马，上面一个猴子在树上面，后来送给一个出家人，出家人觉得画得很好，就放在挂在盘心。我说这个画跟挂的真假不要，我说不要了，这叫信缘意马。信缘意马是对出家人一种不好的事，信缘说是出家人心缘意马嘛，信缘意马就是在胡说乱想，是那个不好的东西挂在那地方，觉得很漂亮。也就是说这世界上不知道，还是人家可能画的画故意来调戏你，所以不小心被他们骗了，我们不知道，骂你一辈子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你看，就是说我们这个心里心外啊，这个内心呢，不停地在外面去寻找。所以我们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修会修行，让自己静下来，这时候我们要用功来，因为就修会把这个功夫修出来，你再去做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是让自己沉淀，不是在外面去攀缘寻找的，知道？所以我们每天这样寻找，那你就挺麻烦，是吧？所以这前面这一段呢，这一段是讲这个今日之物，知道？就是说，今就是今天啊，今天我们悟到了这个悟就是你悟到诸佛菩萨，就是般若智慧啊，悟到一切万法唯心呐、啊，唯心现量呐、啊，就悟到这个道理以后呢，就悟到了佛菩萨的境界或者一真法界啊，或者悟到无常缘起，只要你修，你就有悟啊。悟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吧？我们要大悟与小悟，与小乘悟与大乘悟啊。知悟啊，真正其迷啊。那我说他这里面呢啊，真正其迷，这就告诉我们呢，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啊悟呢啊，我们暂时因为这前面讲的其实就是讲我们悟的这个如来的本性，但是我们要悟呢，必须要借景来修行，先要知道。你的米，如果不知道米的地方，那你怎么悟啊？是吧？你悟到的是一个假象，但是呢，不知道米中悟，因为悟跟米是同时的。嗯，我就看到你烦恼，那叫米。哎，烦恼它是没有自信，或者说它就是个肚皮存在，没有自我，或者说它是无常，它是缘起。那说通过观察 就达到一种悟啊，达到一种悟。那说先要知道迷，然后才有悟。所以我们说，不管你修行，不要看着自己修行有多大的智慧，看你已经减轻了多少烦恼，这个很重要，是吧？不要看你有多大的光彩，要看你还有多少黑暗，是吧？不要看你自己有多少境界，你看看你自己啊有多少忏悔心，这个都很重要。所以一个人对这个不去参究的话，只看自己的本领，不看自己的那个不止的地方是错。所以一般人开口讲话，哎呀，我是罪呀，是吧？因为很谦虚的说，哎呀，都是我的恶业所产生出来的，是吧？所以这样的人肯定是有智慧的人，智慧的人就是说遇到不好的事情呢，才想，哎呀，是我的恶业，不是我的人家这个我们现化善人呐，现化善人，但是他的徒弟犯错，他不骂徒弟。他自己跪在那个地方，徒弟没办法也跟着后面跪着，是吧？他说你犯错不是你错，是师父的错，是吧？师父有恶业才感召这种不好的东西，他来忏悔。所以我们要修慧啊，不管什么事情，不要向外求，要向内求，是你心中的境界，我们要好好的忏悔啊。所以忏悔才是修行的这个根本。那说这个真正奇迷，他就介绍了什么呢？其天人修罗行善品和轻身，就是说，就天人修罗这是三善道，这三善道是由四善而来，就天由四善而来，人由五戒而来，修罗呢，它是由善恶参杂，善恶参杂。我们说做善事啊，有善事。那说做这里做施善的时候，如果你是纯善的话，纯施善而求天的话，这个可是天道。如果你善到一定的时候，加慈悲喜舍，你就到色界天更高，是吧？再加上你的这个有慈悲喜舍，加上你的四禅八定，你可以到无色界。欲界、色界跟无色界，或者天上我们讲的欲界是三三天，是吧？三三天它有福报来的，欲界天，就说你有修善四善法，这都是欲界天。如果在欲界天的家里面加个慈悲喜舍，加这四个字，你就到了色界天，是吧？那说这个我们讲的说天道。天道这个体，这个果啊，在哪里呢？就在我们阴上，因为有阴展现的果，就是毛端里面有大千世界，你要重视这个毛端，我不觉得不要重视大千世界，知道吗？要重视在阴上，因为有阴就必有果，阴跟果啊，就像树根和树的关系，就是说这个大树根有了，根有多深，树就多高，你所有的。你把一个种子种到地里面去，种到地里面去了，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啊，那个种子发芽，它底下先发多少的芽，发了芽以后才有上面的芽，先是发底下的根芽，然后再在上面的枝叶，就是说在你种阴的时候是看不到果的，它看不到这个花的，知道吗？它先是长底下的根，根有多深，花就有多高，知道吗？所以你看的树啊，树底下的根跟上面的这个是一样的，它是彼此的。如果底下没有根，没有根的这个花，风一吹就倒塌了，是吧？所以这个果呢，一定是很脆弱的，它很快就会消失。所以我们种阴，这个根有了，所以我们要重视根。所以小孩子为什么从小教育他呢？你看不到他的花果，你现在怎么看到他的花果呢？你真能够穿他做善事，孝顺父母，给父母洗脚，然后叫他做善事，或者说叫他去待人接物，或者学会做人，那这个就是根，这个根种得很深，将来的花果就一定很好，是吧？所以我们要根，就像我们修行人，就是自不耕耘，不收获，你把根种好了， 离难。那么说你的根上面加个慈悲心舍，那你的因是什么呢？是色界天。色界天，他说你不要坐禅打坐施禅法力，但是你看不到所谓境界，就是有人坐禅天上就有果，就有果，天人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你做了一个宫殿，在寺庙做一个寺庙，天人那个别的人呢就可以看到你天上有果出现，就是你或说天人知道。但是阿难尊者不就是有这个故事吗？是吧？南陀啊，南陀不舍得他的老婆，然后佛陀把他带着出家了，他念念不忘他的老婆，后来佛陀就把他带到天上去了。他在天上有很多的乾坤，有500个鲲鱼在等着他。他说你那个南陀问他，他说在干嘛？他说我在等着一个人，谁让他南陀啊，是吧？所以他南陀现在跟佛随佛出家，他获得的果就是我们500个鲲鱼跟他在一起，知道？哇，他感觉到这么大的果在等着他，回家就好好去修道了，就是非常认真的修行，他就执着那个果报去修，是吧？证明他出家就是果报就等着他。后来又他执着就不行了，后来说6000年和60000年以后呢，要堕地狱啊，佛陀呢又示现地狱给他看，看到那个油锅，一两个叉子，两个夜叉在两边睡觉。南陀尊者呢就战战兢兢的去问他，他不敢去啊，佛陀加持他，我加持你，你去。现在他跑去了，跑去了问他你在干嘛？他我在等一个人啊，等谁啊？他我在等南陀啊。就是南陀出家以后受6万岁的天人果报，将来直接堕到我这个油锅上来炸。那他吓死了，吓死了以后呢，回来以后就知道因果了嘛，就老实的修行了。就那我们修行，佛陀有种种方便的诱导，同时呢，这个过程就告诉我们，这个修行呢，要修这个出世啊，不要执着于人天。但是我们知道人天是怎么来的，是吧？所以天人是有世上天，那说我们要知道这个天在哪里。天是在你一念中就在根上发起来了，我们现在只是根而已，因而已，将来要长枝花枝叶果的一定是在你当下这一念上生出来的天道，是吧？就在你天。所以一个人天上现前呢，他一定会现种种不可思议妙相，是吧？就是一个人善的时候，他身上呢会有很多的香气啊，周围的这个福报啊，相貌的端严呢，或者讲话的柔和啊，或者他的行为上的柔远呢，都会显出来，是吧？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就看到就是天人，是吧？他讲话优雅，他的登桌形态他的思维啊，都是很有艺术感，他就是说他就有天这个这个的一显现。恶人就不一样，恶人呢他有地狱鬼出生的这个境界出来，是的，一个嗔恚心的烦恼心的贪心的。但是按照我们现在观察，这个下地狱的也非常多，是吧？所以我们讲地藏经的目的就启发我们这个善心，把我们的善心启发出来，是吧？所以大家修行的时候认真听呢，因为这后面就会讲到地藏经了，慢慢讲地藏经这个地藏名。所以大家要认真的观察，主要的是观察我们的这个心态和行为，最重要的呢，不要把地狱鬼出生放在跟你没有关系，一定跟你有关系，跟你当下这个念一定有关系，就在你这个念头里面啊。阿弥陀佛。